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南韩和美国成立小组讨论切断北韩研发导弹资金链。拜登政府将会扩大中企涉嫌强迫劳动黑名单。美国谴责俄罗斯延长拘押华尔街日报记者。纽约公共安全着红灯，市长亚当斯连任面临考验。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在未来几星期起诉 TikTok。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指，近六分之一的青少年曾经受到网络霸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为了应付北韩近期频繁试射导弹，南韩外交部宣布，南韩和美国共同成立加强切断工作小组，以便更有效切断北韩研发核弹所需要的核心资金和资金链协商机制。根据韩联社报道，南韩外交部表示，韩美当地时间26号在华盛顿首次举行加强切断工作小组会议，来自外交、情报、制裁、海上拦截等相关部门以及机构的30多名代表出席讨论。南韩外交部指出，第一次会议会重点讨论北韩精炼油入口量超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所设定的上限等情况，以及阻止运输等方案。韩美并且讨论阻止北韩和俄罗斯非法合作的方法。此外，韩美同意在今年内将会在首尔举行第二次会议，就怎样加强合作、中断北韩精炼油走私途径和煤炭走私出口等非法资金链等进行讨论。美国国土安全部顾问麦菲星期二表示，拜登政府将会扩大一份名单，名单上的公司因为涉嫌同中国强迫劳动有关而被禁止入口。这份名单称为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名单当中列出了美国指控参与新疆强迫劳动的私人公司和国有企业。麦菲在一场费城举行的贸易小组讨论会说，我们非常重视加强和扩大实体清单，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有更多企业被列入清单。根据防止维吾尔强迫劳动法 UFLPA， 美国自从2022年6月开始就禁止大部分和新疆有关商品的入口。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已经导致29亿美元的货物在边境受阻，其中大部分是电子产品和服装。两党的立法者都试图加强打击力度，美国官员一再警告企业应该对他们的供应链进行审查，否则商品可能无法入口。俄罗斯一个法庭延长对美国记者格尔什科维奇的审讯前扣押。格尔什科维奇将近一年之前因为被普遍视为虚假的间谍指控而被捕，美国国务院亦都说他是被错误拘押。法庭星期二下令这位华尔街日报记者至少要被扣押到6月30号，将之前的扣押令延长了三个月。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特雷西在莫斯科市政法庭外面谴责了这个决定。他说，格尔什科维奇的案件没有依据有关证据、正当法律程序或者法制，而是将美国公民当成是政治抵押品。华尔街日报就发声明要求立即释放格尔什科维奇。32岁的格尔什科维奇2023年3月到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市采访的时候被捕，他和报社都否认俄罗斯的间谍指控，俄罗斯亦都没有提供指控的证据。纽约近日连续发生重大社会案件，纽约警方表示，皇后区警察迪纳25号晚盘查一部违规停泊在巴士站的汽车，有多项前科的车头乘客向他开枪，迪纳腹部中弹送院之后不治。几乎在同一时间，曼克顿东哈林区一处地铁站，一名男子等车的时候无故被旁边的人推落轨道，被迎面而来的列车剪毙。 被控谋杀的24岁男子疑似有精神病历。这些事件反映了 COVID-19 疫情后时期纽约治安每况愈下，枪械暴力，地铁安全格外令人担心。自由派主导纽约政坛，在疫情期间警方面临经费削减威胁，加上保释规定宽松，刺激惯犯，公共安全着红灯，市长亚当斯争取连任再添考验。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在过去几年一直调查 TikTok 可能存在的私隐和数据安全问题。路透社星期二报道，知情人士指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就中国拥有的短片应用社交平台 TikTok 涉嫌存在私隐和数据安全问题提出起诉或者达成和解。2020年5月，几个私隐保护倡议机构指控 TikTok 在未经家长许可的情况下收集有关13岁以下儿童的资料，咁违反了儿童网络私隐保护法 COPPA， 亦都违反了 TikTok 在2019年同联邦贸易委员会达成的和解条款。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同美国司法部在过去几年内联手对该项指控进行调查，调查目前已经接近尾声。这个月较早时候，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要求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股权，否则 TikTok 将会面临在美国被禁用的命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欧洲区办事处星期三所发表的一份报告，与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相比，有更多青少年曾经经历过网络霸凌，高达接近六分之一。WHO 这份题为《学龄儿童的健康行为》的研究报告，涵盖了欧洲、中亚和加拿大等44个国家，针对27万9千名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了调查。报告显示，在2022年11至15岁的儿童之中，有 16% 受过网络霸凌，高于4年前的 13%。 15% 的男童和 16% 的女童表示最近几个月至少受过一次网络霸凌。在大多数地方，网络霸凌在男童11岁、女童13岁的时候达到高峰。报告总结提到，迫切需要教育年轻人、家庭和学校，让他们了解网络欺凌的形式和影响，同时规范社交媒体平台，限制对网络的霸凌。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据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星期二表示，哈马斯军事组织卡萨姆旅副指挥官、哈马斯第三号人物伊萨已经在以色列今个月的攻击中被击毙。伊萨成为五个月以来以哈战争中所击毙的哈马斯最高阶官员。哈加里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核查所有情报，伊萨已经在我们约两个礼拜前的攻击中被击毙。卡萨姆旅领导人大夫副手伊萨和哈马斯在加沙走廊领导人辛雅并列以色列头三号的追缉对象，三人据信是在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越界攻击的策划者，而伊萨由于擅长藏匿被称为影子人。以色列军方今个月较早时曾表示，当时对加沙走廊中部一处地下建筑发动空袭时，就将伊萨作为攻击的锁定目标，但当时还在度理清是不是已经成功将他击毙。下个月即将接任众议院应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众议员穆勒纳尔，正被视为外界视为对抗中共的新的推动力度之一。目前参议院正是审议倍受瞩目的 TikTok 脱离法案，作为法案原始联署人之一，穆勒纳尔支持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两党领袖在这个月初联手提出这项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式侵害法。今年2月，陈徐同现任主席 加拉格尔访问台湾的穆勒纳尔，亦是长期支持台湾民主的重要人物。他表示，台湾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亦是强大的经济伙伴。遗憾的是，台湾人民每日都要面临住中共的骚扰和恐吓，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亦毫不掩饰想要压迫台湾人民的企图。预计穆勒纳尔上任之后，将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施加更大的压力。星期二，纽约法官会议上对前总统川普下达禁言令，禁止川普公开评论封口费案中的证人、检察官、法庭工作人员或者陪审员。理由是这一位前总统曾对其法律案件所涉人员发表过威胁性、煽动性和诋毁性言论。而会议上的这一项决定和华盛顿联邦法官在2020年选举干预案中对川普下达的禁言令如出一辙。面对这一个禁令，川普星期二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表示，会议上是真正的经过认证的川普憎恨者，患有非常严重的川普错位综合症。川普说会议上应该要回避此案，因为他将不能够给自己一场公正的审判。他在贴文中再次重申，这个是一场以干涉选举为目的的政治迫害。他指出，法官会议上的女儿是一家超级自由民主党公司的高级主管，该公司正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参议院多数党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拜登总统工作。
俄罗斯本土连续巨响，乌克兰吸血鬼火箭弹突袭，北约考虑边境拦截俄导弹。同北京对着干，众议院有一位抗共干将上场，被欧盟调查之后，中企闻风而逃。中国人想参观日本美军基地被拒，引发热议。丢假丢到国际，中共退役武警飞机上偷钱被捕。面是详细内容。恐怖攻击的恐慌和不安仲笼罩紧俄罗斯。俄罗斯国防部就疲于应付来自乌克兰猛烈的跨境反击。俄罗斯国防部发表消息，俄罗斯防空系统识别到在别尔哥罗德州上空有22枚吸血鬼多管火箭炮，准备对俄国境内目标进行袭击。据消息说，乌克兰军队在最近几日连续对俄罗斯高价值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海陆空三军全部都参与。在一次行动中，乌克兰军队就直接出动12架战机，包括几架军炸机，进行超低空突袭行动，对俄罗斯防空系统造成巨大压力。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的岸基导弹部队亦都对克里米亚俄军目标发射海王星反舰导弹。由俄方公布的相片来看，他的指挥中心大楼受到乌克兰军的导弹袭击，大楼顶部出现黑色痕迹，就是被导弹轰炸之后留下的。另外，在克里米亚军港，俄罗斯黑海舰队亦都成为乌克兰的战靶。在港口停泊的两艘大型登陆舰被乌克兰军的导弹锁定，庆幸电子战系统成功干扰这些巡航导弹。之前表示出兵乌克兰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军事援助方面加大了力度。法国国防部长纳科尔尼26号宣布，法国很快就会向乌克兰交付78枚海萨斯萨车载榴弹炮系统，并且承诺在今年会供应80,000发155毫米榴弹炮来解决乌克兰的迫切弹药需求。他说，法国和丹麦两国已经同乌克兰达成协议，为这些155毫米炮弹提供资金，令法国能够快速交付。法国今年的目标是生产100,000发炮弹，其中80,000发 用于援助乌克兰，只是留低20,000发给法国军队自用。据军事网媒体 Army Recognition 回顾，法国和盟国总计向乌克兰提供了49门不同底盘配备装置的海撒自走炮。今年1月18号由加拿大、比利时、土耳其和芬兰等23个国家成立发起的炮兵联盟，目的是加强对乌克兰在关键能力领域的援助。法国当日表示，莱克斯特系统公司匿蛇的能力可以在2024年为乌克兰生产多达78门海撒，成为这批火炮承诺援助的起点。俄罗斯为了攻打乌克兰不断发射飞弹，一些甚至误入北约成员国领空，引发盟国愤怒。北约官员表示，盟国正在考虑在俄罗斯飞弹接近边境的时候进行拦截。波兰副外长舍伊纳26号透露，北约正在研究怎样击落飞向盟国领土的俄罗斯飞弹，他们正在分析各种方案，包括在飞弹非常接近北约边境的时候将它击落。俄罗斯在战场前线不断传出噩耗，黑海舰队连续损失3艘登陆舰，登陆舰数量已经由13艘变成2艘。在持续2年多的袭击之中，俄国黑海舰队还损失了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2艘护卫舰、1艘补给舰、1艘潜艇和多艘巡逻艇。有评论指出，俄罗斯即使占有了黑海，没了作战能力的舰队怎样去同其他人逐鹿中原呢？有分析说，俄罗斯眼前的形势就是骑虎难下，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打。种种迹象表明，大帝好可能将战争级别升级，不过这个时候就传出普京和国防部长绍伊古发生内部争执。据报道，普京有意在乌克兰境内建立一个缓冲区，确保经常受到炮轰和无人机攻击的俄罗斯地区的安全，因此有人提议俄军进行新一轮动员。不过绍伊古就大骂愚蠢至极，强烈反对军事动员。有军事专栏分析，咁同俄罗斯目前的国内局势有关。俄罗斯持续陷入恐怖事件举国的恐慌和不安之中，当局亦都经历紧前所未有的内部压力，任何关于军事动员的讨论都可能进一步加剧民众的不满和恐慌情绪。俄罗斯高层不能够不对目前敏感形势持审慎态度。俄罗斯国内发生恐怖袭击，对普京政府是巨大考验，若果没有有效的应付方法，恐怕会影响他的统治。美国现任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宣布辞职，美国国会议长约翰逊25号宣布任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里纳为新任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接替加拉格尔。加拉格尔祝贺并且预测穆里纳会成为一位令人难以置信的领袖。据报道，穆里纳偏向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咁是他获得美国国会的民主和共和两党支持的少数政策之一。穆里纳对中国的关注事项很大程度集中在电动汽车方面。密歇根州是美国主要汽车制造商的所在地，而中国平价的电动车产品入口会对美国国内制造业造成冲击，因此他曾经作出对应策略牵制。另外，近期备受关注的抖音分拆法案，穆里纳亦都是法案的最先联署人之一。他在美国众议院火速通过该法案之后声称不能够准许中共向美国儿童灌输资讯。此外，他亦都是共和党要求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审查中国投资，尤其是严格审查中国在美国买地卖房的共同提出议案的人。来自两党的几名委员会工作人员透露，他们对穆里纳的任命感到乐观，认为这是两党在中国问题上继续合作的积极信号。关于美国委员会的发展，穆里纳和加拉格尔的想法非常一致。穆里纳特别关注中共的经济竞争，并且支持美国制造业。 目前美国两党对抗衡中共已经有基本共识。众议院委员会日前致函联邦政府九个部门，要求这些行政单位调查中国共产党 CCP 系统渗透美国的活动，并且知会相应措施是否落实。九封信要求将中共和中国分开，将美国和中共的竞争关系定义为一场政治战争，并且要求各部门采取全社会、全政府的方式，堵塞中共对美国社会、经济界、华人圈的系统渗透。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向大纪元表示，美国国会以全面性、无缝围堵的方式发信话俾美国政府部门知点样去防范。跟住落嚟，如果有具体的事实和证据，相信美国政府一定会根据调查结果对中共进行更进一步的制裁。时事评论员南述向大纪元表示，美国国会直接写信俾联邦政府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美国国会代表民意，这封信实际上起到一种警惕作用，直接话俾联邦政府各部门知，要将中共当成一个敌人，而不是简单的一个竞争者来对待。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电动车的围攻已经展开，中资企业闻风而逃，被欧盟调查之后静静撤销投标。欧盟委员会3月26日表示，欧盟上个月对中国的中车公司 CRRC 启动了补贴嫌疑调查，这间公司撤销了对保加利亚的项目投标，惊欧盟对它深入调查。欧盟2月16日已经宣布开始调查。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东当时说，中车青岛四方机车公司被认为依靠补贴提供了一份具有不适当优势的报价，试图赢得保加利亚电动列车的招标。布雷东说，短短几个星期，我们根据外国补贴条例进行的首次调查就已经取得成果。他说，欧洲单一市场对真正有竞争力并且公平竞争的公司依然开放，但是欧盟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欧洲的经济安全和竞争力。保加利亚的招标是购买20部电动列车以及未来15年的维修保养，总价值大约是6亿1000万欧元，大约是6亿6000万美元。中车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和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约，包括美国城市、印度和拉丁美洲地区。欧盟外国补贴条例规定，如果公司参加欧盟超过2亿5000万欧元的公共采购招标，又在过去3年内获得至少400万欧元的海外资助，就必须通过欧盟委员会。欧盟最近加紧审查可能接受国家补贴获取投标优势的中国公司。欧盟1月仲公布政策，防止敏感科技和基础设施落入中国等经济对手的手上。在中国国内掀起反日浪潮的同时，竟然有不少中国人走到去日本，不单止去旅游观光，还在那里定居。他们不单止对旅游热点感兴趣，对一些敏感的地方更加感兴趣。3月23日是日本横须贺美军基地开放日，很多游客和民众前往观光，其中一名居住在日本但是手持中国护照的中国人就被拒绝入场。该名中国人恼羞成怒，在社交平台发文大闹，掀起热烈讨论。据报道，这名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报名参加横须贺美军基地的开放日活动，还带了3名拥有日本国籍的女儿一起前往，但是没想过他拿出中国护照的那一刻就被工作人员带到一边，告诉他知持中国护照的不能够入场。他说，唯独他被拒绝入场，而他拥有日本国籍的女儿反而可以入场，原因是他拿的是中共签发的中国护照。他不服气表示，申请表里面没有限制特定国籍不能够入场。工作人员明确回复说，是这里的美国人说不得，即使他用英文向美方争论，问自己无法入场的原因只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而对方亦都直接了当回复说，没错。 该名中国人仲形容美方的回答既直接又爽快。事后该名中国人在社交平台发火，大闹美国，那是根本不抵得中国好，咬定说美国人肯定是妒忌我们才拒绝中国人。点知他的言论竟然连自己人都不卖账。有网友纷纷留言说，不抵得中国好，那你在日本做什么？在块面贴金总有个限度。中美关系本来就紧张，这种事不足为奇。而早在上个月的新加坡航空展，就已经发生德国方面拒绝中国游客参观德军 A400M 运输机的先例，德军人员更出面制止拍摄。而之前曾经有报道说，两名华人去悉尼高档的商店购物，司机在车上就问，你去商店是不是影相，要回去仿造卖假货。另外有评论说，中共不见得人的小无赖行为早已经丢尽中国人的面，为各国所不齿，那渣的手段令西方社会警惕和反制。日前两名中国籍男子乘搭台湾中华航空的班机由香港飞往桃园，在机上涉嫌盗窃，落地之后被航空警察拘捕，台湾桃园地检署将两人依涉嫌盗窃罪起诉。台湾航空警察局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长陈绵忠表示，航空警察局今年1月接获新加坡旅客报案，指他在乘搭飞机到台湾旅行那阵，在飞机上高发现银包里面的现金被换成一搭口罩，损失新台币60,000元，大约是1952美元，行程无法继续，唯有扫兴回新加坡。陈绵忠表示，当局深入调查之后锁定中国籍男子韩伟涉嫌同案件有关，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书面请示桃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查。当局透露，其中一名男疑犯韩伟是中共退役武警，他另外还涉嫌多宗类似的案件正在调查紧。台湾方面将会继续调查幕后是否有盗窃集团操控。专案小组调查发现，韩伟习惯有同党一起行窃，手法是由同党接应被偷窃的财物，即使失手亦都不会人赃并获。台湾方面经过多个月跟踪搜证，在2月期间进行跨境部署行动，在航班降落台湾之后拘捕持续涉案的韩伟和同党萧女女。陈绵忠表示，两名疑犯被捕之后，警方发现他们窃取的赃物包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印度、菲律宾、泰国、马尼拉、香港和加拿大等几十国货币。警方盘问那阵，萧女女坦承花费人民币30,000元，大约是4155美元，向中国四川省绰号秃子的人学习行窃。陈绵忠说，疑犯供出自从去年10月起在亚洲各国领空行窃，但是只是偷到小面额的钞票，没想过会被台湾警方锁定。陈绵忠表示，目前仍然有多宗在飞机行窃案件调查紧，发现这些窃贼多数是单独行动，他们在机上相遇那阵还会由手法观察是否同门师兄弟，除了交换情报也都会进一步彼此合作，提高行窃机会，并且规避搜查。他指出，韩伟和萧女女涉嫌违反刑法盗窃罪，近期已经由桃园地方检察署提出起诉。由于这些窃贼多数是来自中国某地区，航空警察将会持续追缉幕后是否有空中盗窃集团操控。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普京核心圈爆袭击真空，国际装甲车联盟首次会面。巴尔的摩大桥被撞有疑点，美运输安全委员会不排除恐袭。 川普股票飙升 45%， 仲推广圣经。肯尼迪选华裔做副总统。神韵总部收多个爆炸物威胁， FBI 展开调查。中共新战狼批台湾攞人民血汗钱养邦交，数万中国网友嘲讽。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莫斯科克洛夫斯音乐厅遭到袭击之后，激进组织库罗山伊斯兰国跟着就承认是他们做的，但普京依然是将矛头指向乌克兰。日前伊斯兰国再发警告，说会继续袭击俄罗斯和普京，但是俄罗斯仍然定调说乌克兰是事件的幕后凶手。不过普京的核心圈就爆出了其他的讲法。俄媒塔斯社26号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波伊特尼科夫怀疑美国、英国和乌克兰是莫斯科音乐厅爆炸案事件的幕后黑手。他说根据 FSB 掌握的资料，乌克兰参与了今次的袭击，但 FSB 并未说明具体是哪个下令发动攻击。另一个俄国官方媒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亦都报道说，乌克兰情报部门为恐袭提供协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26号被问到恐袭事件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回答乌克兰是凶手。普京在26号首次承认是伊斯兰国所为之后，仍然坚持说乌克兰是幕后黑手。伊斯兰国组织日前用海报甚至发布影片，再次警告俄罗斯和普京空袭是他们做的，而且跟着下来还会报复，要搞到普京乖乖承认是他们发动空袭为止。昨日26号彭博社独家披露了接近克里姆林宫的四名消息人士的话，在袭击发生之后，普京的核心圈开了会，普京亦都出席了讨论。官员认为乌克兰和番红花市政厅的恐怖袭击没有关系，但是虽然完全缺乏证据，克里姆林宫已经决定演绎一个乌克兰追踪的新版本，利用这场悲剧来团结俄罗斯人支持乌克兰战争，将敌人妖魔化。另外还有迹象显示，普京知道今次恐袭是伊斯兰国所为。3月26号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一艘货船将佛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撞冧，至今仍有至少6人下落不明。马里兰州政府和拜登政府都表示这个不是恐袭，但是疑点仍然很多。拜登表示他会尽快前往巴尔的摩。货船撞上巴尔的摩大桥之后，桥体即刻冧了下来，画面震惊全美。桥冧下来的时候，有8个人在桥上，2人获救，有6名失踪人员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落水人数大概超过20人。综合媒体报道，初步报告指出，在事故发生之前，船上的电力时有时无，船员向马里兰州交通部发出了求救信号，说他们失去了对这艘船的控制，可能会同大桥发生碰撞。船上的工人在事故发生之前就阻断车辆的驶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今日27号开始调查，消息人士透露大桥倒塌事件并未排除恐怖主义的可能。目前对于巴尔的摩大桥是否遭到恐袭有各种讲法，有人认为今次事件非常不寻常。船停电为什么正好发生在桥的附近而不是在大洋中间，亦都有人说船在撞击大桥之前全部变黑，说明失去动力。一旦停电，船就会失去转向的能力，但是一般这种集装箱船都会有多个发电机备用，同时失效的概率很低。如果是恐袭，又是哪个所为呢？值得关注的是，早前媒体报道拜登对海事网络安全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政府计划投入巨资在国内更换200多个港口起重机，因为美国很多港口都在使用装有先进软件的中国制造的起重机，这个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因为这些起重机可以造成美国港口数据被泄露， 而是在黑客攻击中，起重机的软件可以被中共远程操控。最近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在国会听证会上强调，中共黑客正在寻求攻击美国基础设施，特别是电网、水库、处理厂、管道、运输和通讯系统等关键设施。美国的国家、州和地方政府必须制定协调一致的战略来应对中共的威胁。巴尔的摩港是美国第九大国际货运港口，是美国重要的运输枢纽，它比其他东海岸港口更靠近中西部。美国东岸每年进出口的煤炭、糖、汽车等大宗商品都从这个港口出入。这座桥的通畅对整个东岸很重要。巴尔的摩港去年处理了创纪录的5230万吨外国货物，价值800亿美元。另外，这个大桥有着不同的意义，因为这座桥的名字是以美国国歌《星条旗》的作者命名的。3月26号，川普媒体和科技集团公司在纳斯达克一上市，股价就一度飙升 45%。川普还卖起了圣经。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就是独立候选人小肯尼迪邀请了华裔战妈做副总统。TMTG 公司股价为 70.46 美元，市值是 95.5 亿美元。开盘之后，股票交易因为波动短暂停止。川普是最大股东，他的多数股权最新的估值为 55.5 亿美元。川普股票大涨之际，还开始卖圣经。国会山报说，老作家川普近日和美国乡村音乐家李格林伍德合作推销《上帝保佑美国圣经》。这本售价60美元的书入面，除了圣经的内容之外，还包括格林伍德的《上帝保佑美国》的歌词，以及美国宪法、权利法案、独立宣言等内容。《上帝保佑美国》已经成为川普参加集会时的标志性的入场音乐。卖书所得不会用在川普的总统竞选上，因为他不具政治性，亦都同任何政治宣传无关。他不属于川普、川普组织或者附属机构所有管理或者控制。根据许可的协议，这本书只是使用川普的名字、图像和肖像。近日，美国独立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26号亦都有一个新动作，他宣布邀请38岁的旧金山华裔律师 Nicole Shanahan 做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Shanahan 是 BioEcho 基金会的创办人兼主席，他为小肯尼迪竞选活动带来了可靠的资金来源。小肯尼迪表示，Shanahan 了解大科技公司的技术和存在的问题。可能很多人对沙纳汉并不陌生，他是谷歌联合创办人谢尔盖布林的前妻。沙纳汉表示，他的政治信念是服务和平，帮助贫困人口，所以他一直倾向于民主党，但他认为民主党现在已经迷失了方向，所以他宣布会离开民主党。沙纳汉与硅谷的密切关系意味着小肯尼迪的白宫之路能够有强力的财力资源。神韵艺术团总部3月26号收到了炸弹威胁和大规模枪击的恐吓信。神韵发言人表示，他们怀疑近几个礼拜针对神韵的威胁和攻击事件是中共骚扰行动的一部分。就在收到恐吓信的前几日，神韵周末在加州、加拿大演出的两间剧院亦都收到了类似的炸弹威胁，促使警方进行了清查，但最终没有发现任何爆炸物。除了虚假的炸弹威胁之外，神韵的两架巡演巴士亦都遭到人为的破坏。根据大纪元报道，神韵收到了几封恐吓信，信中声称神韵位于纽约上州的总部被放置了爆炸物，有人将潜入神韵总部，见人就开枪并投掷手榴弹，还向神韵勒索高额现金。神韵总部位于龙泉寺，这里有两所艺术学校和几座唐代风格的寺庙。恐吓信是用中文写的， 话有多枚 C4 塑料炸弹已经被放置在纽约上州香江岭龙泉寺各处。如果不想看到龙泉寺变成废墟，在明日下午三点之前向我的 PayPal 账户汇款$5,800,000。如果三点钟钱未到账，我们将引爆炸弹。另一封电子邮件亦都发出大规模枪击威胁，这一封同样用中文写，我们在不久之后潜入纽约上州香江岭的龙泉寺，见人就开枪，并向人群投掷手榴弹。还有一封邮件是一片混乱的谩骂，似乎对神韵向警方和媒体报告威胁一事感到恼火，并威胁有一日真的会在剧院里面放炸弹。神韵发言人表示，联邦调查局已经接获通报，正在调查这些威胁。大纪元时报已经联系 FBI 寻求置评，但尚未收到回复。去年9月7号 ,FBI 发布安全警报，说一名男子对龙泉寺校园发出威胁。有人在这个地区目击此人，并警告说他可能持有武器，十分危险。根据大纪元获得的警方报告，警方后来搜查了这名男子的家，发现了一把手枪、一支 AR-15 步枪、600多发子弹和14个弹夹，其中大约一半已经装弹。这名男子被指控非法持有枪支。由于学校面临潜在威胁，所有入口都有执法人员把守。除了炸弹威胁，上个礼拜的另一件事件中，神韵两架巡演巴士的轮胎被割烂，在加州 Costa Mesa 遭到破坏，会导致严重事故。神韵展现共产主义出现之前的中国，描绘纯正的中华传统文化，令中共认为是对他文化领域主导地位的威胁。神韵发言人表示，他们怀疑最近的威胁和攻击和中共长期以来针对神韵的干扰行动有关。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副团长陈英表示，首先他们威胁政府不允许神韵演出，不起作用的时候他们开始威胁剧院，当这个还不能够阻止我们的时候，他们开始在网上抹黑，现在他们更加变本加厉，发送炸弹威胁恐吓信。近日非洲史亚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访台，中国外交部批评台湾政府是拿人民的血汗钱供养少数权贵。不过这番言论发表之后，遭到数万名的网友的嘲讽。史亚蒂尼总理在22号结束访台行程之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说，史亚蒂尼和台湾邦交这56年来，史国人民并没有获得多少实惠，史国建设也都没有多大的发展，台湾当局拿岛内民众的血汗钱去供养史国少数权贵，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还奉劝史亚蒂尼人民看清畸形的金钱外交的危害，早日迷途知返。这番言论曝光之后，大批中国网友嘲讽新战狼林剑所描绘的内容正正是中共一直在做的事。过去原本是台湾友邦的国家，有不少都是因为禁不住中共的金钱利益诱惑才投向中共的怀抱。更有意思的是，有推友在 X 平台上分享了这段林剑记者会影片，可以看到在抖音的新闻评论区里面有超过 2.7 万名中国网友涌入，大家狂发表情包嘲讽，评论区大翻车，发出影片的频道也都即刻删除这段影片。中产反贫成常态，断崖式降薪突然冲上热搜。李源华评现在的语文教育是谋财害命。马英九访中引争议。习近平取代李强会见美国商界精英。吸引外资连放大招，李强讲了一句大实话。在中国自媒体伴随着降薪裁员这些话题，中产反贫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史丹福大学政治经济学者许成刚上个月在不明白播客节目中就讲到这个话题。许成刚表示，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一个人造成的， 在中国的制度造成，中产阶级贫困化已经是现在进行式。大量中产阶级、中上产阶级正在重新跌入贫困。问题是随着经济逐渐下降，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许成刚表示，不确定的是会以几快的速度变坏。如果金融危机爆发，那就会非常快，突然之间出现大规模失业。如果不爆发金融危机，就是逐渐温水煮青蛙，逐渐越来越坏。上海开放大学教授鲍鹏山指责中共十二年的语文教育令学生什么都学不到，根本就是谋财害命。很多网民表示赞同。旅澳历史学者、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中共夺权之后，语文教材就变成了洗脑的工具。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甚至到博士，都没有机会学习了解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鲍鹏山在演讲中说，他比较了个仔的语文教材和他父亲的语文教材。现在小学的语文教材都是小公鸡、小白兔、大南瓜、小芝麻，和禽兽在一起，不是学文化。而他父亲只是读了两年几的私塾，但是他一辈子都好像一个文化人。一开始读的就是《论语》《千家诗》等。他回家过年的时候，父亲叫他写副对联给家刚刚起好的小观音庙。他不识写，但他父亲顺手拈来，渺小无争风素地，天高有月佛前灯，这个令他很佩服。鲍鹏山表示，父亲只是学了两年的私塾，直到今日还记得《论语》《千家诗》的内容，但现在的小孩学语文学了十二年，个脑入面基本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记忆的文章。他说现在的教育在做什么？谋财害命。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7号采访了学者李元华。他说根据年龄的判断，鲍鹏山父亲上私塾应该是在民国时期。那个时候的小学教材注重培养有道德、有作为、有品位的公民。很多大师为小朋友编写校定了大量的国语课本。李元华说，中国过去哪里有单独的语文这个事情？语文是现代的这种学科教育，过去的人从识字开始，实际上的核心就是道德教育。过去人说是读书人，是讲有文化、有道德的人，这个才叫做文化人，而不是说你识了多少个字，或者科学上有什么钻研，这个过去不叫做文化人。学的内容是反映传统道德的内容，学的是传统道德的内容。他就是讲他父亲读了两年私塾就有这么大的学问，现在他可能自己都自愧不如。他自己都是中文系的教授，他可能都觉得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他从小都没有受过这种教育。李元华认为，中共夺权之后，语文教材就变成了洗脑工具，现在的教育确实可以讲是谋财害命。中共的教育实际上基点是破坏传统、破坏传统文化，所以方式、方法和内容以所谓的现代教育为名。从内容上来讲，在五四之后，其实当时在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了所谓新文化运动，就已经开始迫害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是继承了，或者讲是更加变本加厉地去破坏。从教育内容来讲，变成了洗脑式教育。他认为的所谓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实际上就是洗脑教育，就是要你屈从于中共暴政。河北邯郸三名初中生近年杀害同班同学，这三名13岁至14岁的学生杀人手段极其残忍，和他们的年龄形成了极大反差，引发无数人的震惊和愤怒。学校教育再次引发大家的关注。对此，李元华表示，这个就是中共教育的恶果。受过中共现代教育，从小学甚至到大学甚至到博士，他都没有去掌握或者全不具备那些最基本的道德教育。前台湾总统马英九四月将再次率团造访中国，不单止会去北京，更有可能促成二次马集会。 行政院长陈建仁昨日表示，有机会的话，希望马英九能够在习近平面前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27号驳斥说，陈建仁的言论是台独主张，违反中华民国宪法，台湾不是国家，属于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对此争议，希望之声记者27号采访了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他表示，维持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台湾人民的最大的主流民意。宋国成说，我提出了一个中共新的对台政策，叫做内统，即是说中共现在从台湾内部来实现吞并台湾。武统、和统都不是一个最优的选项，而是用内统慢慢地从台湾内部来裂解台湾、分裂台湾，在台湾制造内乱，制造一些争议性的话题，再用这种蚕食蔓延的做法来并吞台湾，维持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台湾人民的最大主流民意。如果缺乏这样的民意，国家定位本身就会混乱，任何一个人去混淆国家的认同，牺牲国家的利益，背离了自己主流民意的政党，必然会被人民所唾弃。有消息传，台湾民众党柯文哲亦都将访问中国。对此，宋国成说，我们不需要去推论下一个人是什么，无论怎样，这些人本身就是台湾吴三桂集团里面的一个分子，就是接受中共的委托，在台湾去代理中共对台并吞政策，引共军入台的吴三桂分子。前有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今有台湾吴三桂引共军入台，显然这样的一个情况令大家觉得历史可能重演。这些人就是唱和中共，跪求和平，以所谓的两岸的交流和协商来模糊台湾的国家定位，来损伤我们国家的利益，以暗度陈仓的政治阴谋，亦就是里应外合的作为，台湾全民应该弃之如敝屣，鸣鼓而攻之。中共党魁习近平27号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商界领袖、黑石、高通等美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出席了会议。路透社报道，大约20间公司受邀参加了会议，会议持续了大约90分钟。美国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史蒂芬·斯雅茨曼、联邦快递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拉吉·苏布拉马·尼亚姆、高通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亚诺·阿蒙出席了会议。报道提到，中国领导人向海外投资者公开示好，但是北京当局近年收紧对外企的控制，令外资感到不安。去年7月起，中国实施新版反间谍法，令到在中国的外企面临中共监管部门的更严格的审查，可能招来监管的打击，令投资者的担忧加剧。资深媒体人晏顺欧日前在面书发文表示，中共接连出招对外示好，证明所有的招数都已经失效，新的外资不来反而就算了，旧的外资又搏命向外走，一来一去这样拖延下去，离死期就不远了。文章分析，现在整个中国的投资环境在这10年间急速恶化，恶化的不是局部，而是全局性的败坏。习近平上场10年一直在这败坏大环境，最后私企倒闭如消荒，外企急切如逃命。文章说，中共举办中国发展论坛，看来中共仲想发展，仲能够发展吗？10年倒行逆施，香港急定23条，将国际金融中心烧成废墟，全世界都看在眼里，中共对自由经济的恶意都写在面上，哪个仲会相信中共？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李强今年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外商投资下降。同时李强承认有很多令外国高管担心的问题。李强只是在24号的开幕式发表了演讲， 按惯例举行的总理和外企代表的座谈会被取消，官方没有做出任何解释。这个导致一些首席执行长放弃25号的活动，24号当日晚间搭乘私人飞机离开。今次由习近平代替李强会见美国企业领袖，观察家认为这个显示李强的地位再次被习近平削弱。中共国务院总理24号在论坛上发表了主要的演讲，出人意外地承认中国在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债务方面面临巨大风险，但李强没有提及西方跨国企业高管担心的安全和中国产能过剩等核心问题。李强大谈中国的巨大市场和长期增长的前景，希望外资继续留在中国甚至扩大投资，中共甚至修订了相关法律规定来吸引外资。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共土匪本性从来都没有变过，先随便修改条文引诱外商上欧投资，然后再翻脸不认人，正好说明中国经济深陷危机。早前一个礼拜，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会见了多位外国企业首席执行官，中共国务院还发布了吸引外资的新行动方案，并修订了相关规定，放宽中国部分贸易、跨境运输和跨国制造相关数据的跨境流动规定，这样有关采购、付款、预订航班或者酒店住宿的数据就不必提交给监管机构。谢田对希望之声表示，实际上现在中共就是掩耳盗铃，他觉得这样做一下可能就缓解了外资的疑虑，但实际上中共这些法律规章以后可以随意修改，没有任何正当的司法途径，正好反映出中共独裁专制的嘴脸，他越这样做越令西方企业害怕，感到中国这边没有保障，中共土匪的本性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他现在讲这些就是为了引诱你，等你上欧去投资，最后他要收拾你的时候，或者用完你之后赶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即刻翻脸不认人。这一点我想这个教训西方企业都已经知道中共是怎么做的，现在中共再这样骗的话也都很难骗得下去，正好说明他的经济陷入深重的危机，实际上中共有些机不择食了。谢田举例说，记得当年国画家张大千逃到台湾、香港，听说周恩来派人希望他回国，当时张大千欠了一大笔债，周恩来的代表告诉张大千，你只要回来，我们可以从国库拨一笔款帮你将债务还清。张大千说，就从这件事我就知道我不能够回去，因为你可以随便地为了一个人一句话就可以动用国库的钱来给私人还债，说明你没有法治、没有诚信，是个强盗式的国家。张大千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判断。李强在论坛演讲中提到了新质生产力，表示西门子总裁布什表示他的公司可以助推中国企业数字化、自动化。博世老板哈腾说，博世可以为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扩张助一臂之力。谢田指出，这些企业为了经济利益可能会向中国投资，他们表态是因为害怕，他们不敢对中共发表不同的意见或者反对意见，因为中共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新的国安法捉间谍、捉特务的方式敲诈他们或者威胁他们，所以这些人已经越来越中国化，骨头比较软，很容易屈从于中共的压力。当然他现在还希望能够在中国买一些东西，因为中共政府补贴电动汽车的生产，卖不卖得到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只要生产，那他就需要博世的晶片或者西门子的技术，他能够赚的他为什么不赚呢？他能够卖他的产品他还是会做的，他迎合了中共的心理，还不会被当成特务被人拉，何乐而不为呢？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多谢大家。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